好，各位大菩萨晚安，阿弥陀佛。谢谢各位啊，今天很高兴哈，我们又看到菩萨再一次成就今天讲经说法的加持啊。今天我们要来共同来分享一部经，叫做《佛说佛医经》的生命医疗观，特别为您挑选一个图片是。一个旅人，他在雪地里头奔跑，因为他生病了，所以他要来找医生看病哈、哦。医生不是这一个鼻孔很大的这一个哈、哦，听诊器他需要去看医生哦。好，在今天还没有上课以前，继续要为各位来介绍一位大菩萨，他即将要参加法鼓山的那个短期出家啊，这是非常殊胜的一个因缘。每天，默学都为这件事情，在回向。当然，各位交代的事情，默学耿耿于怀，不敢有所忘记啊。那我们来，欢迎蔡东林蔡大菩萨蔡居士，给他掌声鼓励啊！来，阿弥陀佛。他的同修郑秀燕哈啊，带他一起来哈，好，好，默学还没有出家以前也参加短期出家，出家功德经有讲，出家一天一夜功德就非常的大哈，所以如果有因缘的话，各位应该要多寻觅这样子的短期出家的因缘，最后走上出家这条究竟圆满的路。这个是人生难得的真正的究竟的一个真谛啊、哦！在这边我也知道，在回向的时候我也很清楚知道，有人他是即将要出家，不只是短期出家而已哈、哦。我也为这件事情特别在回向啊、哦。好，第一次来的请举手。OK， 好，因为我们的课程即将结束啊，这是在已经开始在计时倒数计时啊，不过我们很高兴在倒数的第二次还有人是第一次来哈、啊，好，来共同成就这样子的因缘。既然有人是第一次来，我们还是要介绍谁啊？介绍演讲人，对不对哈、啊？好。那演讲人现任辅大宗教学系纽约长岛大学2007年的佛教与文化合作专案的执行长兼讲师，抱歉。讲到这个介绍，我就想到我们的谢教授啊，长庚大学医学院的谢教授为我发现这个经书，我跟各位结缘的这个经书的封面有一个错字，纽约我打成纽学了哈，那麻烦您自己知道那个是错字哈。好，如果您还没有这一部经，我希望跟您结缘哦，因为我们又有多印了几本哦。如果您没有的话，我就放在这个椅子上面，麻烦您自己。今天肯定中场中间的中场会让各位要来休息一下，因为。下个礼拜我们要颁奖嘛，那个神秘礼物即将出炉，所以 make sure 那个点名单一定要非常非常正确啊、哦！您不要忘了有来，然后我误把您当成没来了哈、哦，那这样就很可惜啊、哦。好，那学历就是我有两个硕士的学位。好，有人有菩萨提问到，就说辅大宗教学硕士有没有教育部？合可有没有教育部认可？有没有？有，辅大宗教学硕士是教育部认可的一个，就是一个学籍，它是有学籍的啊、哦。好，那我历任就是在海明市有担任这些重要的一个职务啊、哦。好，那今天为您请来一个小精灵啊、哦，您看到他有一双大眼睛，对生命非常的好奇啊、哦，他也生病了。然后他来听经文法以后，他开始变成冷气耶哈，笑哈哈，因为他身心的疾病痊愈了哈。好 ，OK， 因为有人稍微晚来哈，所以我们就慢慢的讲来，一方面等这位菩萨哈。好， 按照往例，我们不厌其烦，还是要对我们的那个佛陀教育基金会的全体同仁，还有现场的工作人员，以及各位到场的大菩萨，您来献上最至诚的那个感恩啊、因为没有您的来临的话，那如果也没有佛陀教育基金会，还有现场的工作人员，我们没有办法成就这么殊胜的一个因缘哈。从6月13号上课一直到现在，默学没有一次觉得厌烦，不厌其烦要来感恩，对大家的感恩呢、感恩大家，再次献给您妙吉祥如意。好，今天的演讲哦，理论面要为您介绍的是人生起病说、得病因缘还有离罪医治。然后我们今天是一个绘画型的对话型的那个演讲哦，会讲到佛说佛医经的医疗观跟老子的医疗观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佛教佛说佛医经的生命医疗观。我请教您，这个老子在这边是代表什么？好，道教还有呢，一本书，对，没错。怎么知道？因为他在这边特别指的是老子这一本书，也就是我们另外一个名字称为什么？道德经，对，这是一个书名号。所以你看，我每一部经我一定用这个符号，这个符号就叫做书名号。所以你看到这个书名号，你就知道我不是在讲老子这个人，而是道德经里头的医疗观要去跟佛说佛医经的医疗观去做对话、好， OK， 那我们就赶快来开始、因为今天还有很精彩的有奖征答在后头等着您哦。这个有奖征答的题库哦，都是在场的大菩萨您提问的问题。可是您因为我每次都讲得很满，没有时间让您在课堂上提问嘛，所以我们的提问的场地变成跑到哪里去了？跑到电梯口去了啊、那有些问题是真的非常的好，我就希望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因为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些观念上面的问题、是非常essential， 非常极重要、极基本，你一定要知道的，你在学佛的路上才不会有偏颇的、我就要拿那个来考考各位好不好？好，佛说佛医经我先概述一下他在讲什么。以四大指的是什么？地水火风，对，我们讲过哈，用四大要来说明人体发病的缘由，还有外在的气候、饮食对四大的消长的关系，借由善行可以对治人体的404病。404病讲的是说一大可以生101病，四大就是404病。那人是不是只有404病？是不是？经书里头是这么说啊，是不是？是还是不是？认为是的请举手，认为不是的请举手。好，那其他的呢？其他的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中道。好，不是，答案是不是的。这是一个比喻，就像84000法门，是不是只有84000个法门？不是，那也是一种比喻啊、好 ，OK， 是比喻无数无数多的病啊、百病、诸病啊、善治病因，还有治疗疾病的能力，可以超越生死病痛的这个限制啊、还有佛教的医学都是从宇宙观跟生命观发展出来的。基本上我要说，佛说佛医经的内涵离不开这三个前提：人生起病说、得病因缘说，还有离罪医治说。所以我待会我的道德经的医疗观也会紧扣着这三个部分来谈哦。我曾经跟几位菩萨聊天，我曾经讲过说，我真是希望如果有因缘的话，我可以讲一些文殊师利菩萨的般若空性的东西，因为 非常有少有机会单独讲文殊哦，开文殊的课。可是因为时间非常的有限，而且这个课程是生命关怀系列嘛，所以后来我为什么我本来的佛说佛一经并不打算跟道德经去对话，可是因为后来我想，我既然没有这样子的因缘来特别讲这个般若空性的这个这个经典，那何不让佛说佛一经去跟道德经来对话？道德经是属于什么类型的经典？就是般若空性。所以你要知道道德经是相当重要的一部经典哦，不是只有佛教有讲般若空性，不是道教，道家，我要讲的是道家，不是道教啊。道教是一个宗教形态发展出来的，我要讲的是道家的思想，道德经是属于般若空性哦，相当重要哦。好，这个也就是我为什么想到我可以把佛说佛一经拿来跟老子的医疗观来对话的背后的 background 的因缘啊。好，人生起病说之一，我会讲知己知己，就是这几个 slide 都在讲人生起病。佛说佛一经他讲四大乃病因哦，他说我先把这个经文念一遍啊。您手上如果有这部经，那您就会看到佛说佛一经哦。好，那您现在不用看，是因为我已经把它摘录在 slide 上面了啊。佛说佛一经它怎么说的？人生中本有四病，一者地，二者水，三者火，四者风。风增气起，风气；火增热起，火热；水增寒起，水寒；土增力盛啊。这是这一段经文我要讲的，这一段经文非常简单的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的四大要素是地、水、火、风。这个我们上一个礼拜的课程已经讲过了，有没有？地、水、火、风，它的性是属于坚四种性，坚、湿、动。对，非常好。哎，请问您贵姓大名？因为我发现您常常答对题目。请问您贵姓大名？叶玉英。哦、oh, ，OK， 好，你看我，回向的多熟哈，你只要讲姓，我都可以背出名字，因为每天都在回向哈。好 ，OK， 好，那为什么称为种性？四大种性，上个礼拜才讲的，为什么说它种？趋势论呢？全还给我啦，去您来试试看，为什么说它是种？种子，它是种子。还有呢，种子可以生出什么？种子没错，它可以生出什么？全还给我了，我要回去面壁忏悔。好，为什么说它是种？因为它可以生出一切的色法，记不记得？它可以生出一切的色法，就是可以生出一切的物质性的肉体啊，是四大种性来的，有没有？哈，上一堂课讲趋势论里头出来的哈，所以它也是构成人体的四要素。四大这边是讲到四大的重要性，但是下面这一块来告诉我们什么？四大同时也是治病的四个要因哦。好，继续讲人生起病，会讲到气候变化与四大的消长哦。啊，你们的 slide， 你们的讲义又有或多或少的不一样哈。因为我加了两张半的那个 slide 在里头啊，会让您知道加在哪里。佛说佛一经，风增气起，火增热起，水增寒起。这个我刚刚讲过，土增力盛，土属水啊。我应该先介绍这边，再来对照这边，您会比较清楚。四大与人体相应的部位啊，身是属于土哦，口呢是属水啊，然后眼是属火，然后耳是属风，然后气候的变化，水蒸，然后呢寒起，就是春天。所以春天是万物皆生，看到这边没？水蒸寒起，春寒多，所以万物皆生，有没有？以寒出啊，对照的经文就是这样。夏天是风蒸气起， 看到没？第一个，风蒸气起，下风多，因为万物荣华，阴阳合聚，所以夏天是万物荣华成熟的这个是，就是它成长的这个时期。秋天就是秋收，它成熟的时候，火蒸热起，万物成熟起，在这边秋热多，以万物成熟了啊。冬天的话呢，则是土蒸力盛，地风寒，万物这个时候要中亡热去哈，就是所谓的冬天要收藏起来了啊。好，人称起病说，又讲到又讲气候了啊。现在来讲居家饮食，我这一张 slide 最主要是要让您回去对照一下，他这边有交代，春天三月不得食麦豆，宜食粳米。粳米就是如果套现在的话是蓬莱米，就是比较粘性的，然后是日照的时间要少的啊。醍醐我们在涅槃经里头会出现，它就是代表法味，但是在这边是讲真正的醍醐是用牛奶去提炼出来啊，牛奶要先提炼成酥油的这个酥啊，酥饼那个酥啊，然后最后提炼成醍醐。所以有一句话叫做醍醐灌顶，有没有？那就是用无上法味去加持，让你开智慧。醍醐是无上法味的代名词啊。好，可是这边是讲食物啊，粳米要春天不要吃麦豆，要吃粳米、醍醐，还有比较热的东西。为什么？春天比较寒啊，夏天比较热啊，有风，不要吃芋头、豆、麦，应该吃粳米还有乳酪啊。秋天有热，所以不要吃粳米，因为它比较热啊，所以要吃醍醐，还有应该要吃细米炒，这个是念炒，炒的米粉、炒的面叫做炒，这个字就可以代表炒米粉或炒面啊。还有蜜，就是那个蜂蜜那个蜜，稻子，我们这边产的稻子是适合秋天吃啊。还有薯，玉蜀黍。冬天三月有风寒，是阴阳和合的时候，应该吃粳米、胡豆就是蚕豆啊，还有粳、醍醐啊。好，那我们再看右边这一部经，《佛开解梵志阿巴经》，他讲天地人物一养四气，一地二水，三火四风，还是在讲地水火风。所以这个，我想你们比较没有。没有问题。最下面这边是我的重点，生皆用此，死则归本。这个此在指什么？他前面讲天地人物一养四气，一地二水，三风四火，然后人之生中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说生皆用这一个，死也要回归本。这个此指的是什么？好，认为有两个答案了，我听到有两个答案了，色身的请举手。好，认为四大的请举手。好，谢谢。正确的答案是四大，因为为什么呢？你来看看一下这个你就知道了。这个是上个礼拜我们讲的，有没有？我刚刚讲去舍论讲地水火风广大造作一切设法，所以称它为四大种性。上个礼拜讲的 slide 有没有？第一个考题就是考这一个，有没有？哈，好，为什么称它为种？就是它能够生出一切的色法。好，这边上个礼拜讲的《佛说胞胎经》，它讲神处于内，神指的是什么？神是第八阿赖耶识，处于我们身体里头。因其罪福，罪就是恶的种子，福呢善的种子，借着第八阿赖耶识里头的善恶种子来成就四大，所以我们的肉体也是四大变现出来，四大来造作一切的肉体色身啊。所以正确的是四大啊，我们刚刚那一题正确的是四大，死后也是归于四大。四大崩离了，可是那个灵有没有离开？那个灵是离开这个肉体，但是灵有没有变？没有，灵是四大的一指之处啊。灵有几条？有一天不是讲那个什么复制人嘛，有看到很多细胞分裂，分裂完了数量是指分裂，然后还会分化成为各个器官各个组织。那就有人问我说，就有菩萨问我说， 老师，灵有几条？他一直分裂，分裂，分裂，要灵有几条啊？请问灵有几条？有几条？试试看嘛，回答一下，有几条？三条啊、哦？你讲到道家的理论思想去了哈。好，佛教不是这样子讲的，不是三魂七魄哈。那所以讲三条嘛，不对，应该是说七魄哈。那不是这样子啊。阿赖耶是始终是只有一个而已。那个细胞之所以会分裂，然后进而分化成为各个组织器官，是因为灵的功能作用在里头。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它从还没有，我们还没有看到它有心跳，它卵子跟精子结合在一起的那一刹那成为胚胎，就开始已经有生命，因为第八阿赖耶识已经进驻在里头。所以你的细胞之所以能够分化，是因为你的第八阿赖耶识开始已经在工作了，而不需要等到 sonography， 不需要等到那个超音波来看到五个礼拜以后才能看到心跳，然后八周以后变成 fetus 变成胎儿，不是这样子啊。所以灵始终是只有一条而已，你看到了细胞的分裂，那只是灵它的功能在作用哦。好，所以这一题不是我们有讲征答的主题啊、哦，不是得病因缘。刚刚讲人生起病，现在要讲得病因缘。得病因缘有十病啊、哦，很简单，它不困难哦。这部经基本上很白啊，不困难。久坐不犯，现在有人在网咖有没有打电动玩具，三天三夜都不吃饭，最后暴毙了，有没有？久坐不犯最好的例子嘛，对不对？有些人写论文写一整天操劳过度，最后好多交通大学就有几个教授都是过劳死啊。久坐不犯是得病的第一因缘。第二，食无怠，就是不节制，一个是不吃啊，一个是不懂得节制啊。忧愁，这个是很容易造成自由基高升，就是自由基就是让我们身体治病的最主要的原因，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好，那忧愁就让我们的自由基提升了啊、哦。好，忧愁让我们治病，还有呢，再来什么？疲极、疲惫到不，就是用现代的话讲，过劳死啊、嗯。哪一个国家过劳死的人口数最多？日本，对，日本人啊、哦。好，淫逸。嗔恚这个都很难，很容易懂啊、哦。忍大便，所以大便可不可以忍？不可以忍哦。有些人上班哦，很忙，就想我等一下再去带，等一下再去忍小便也不行哦。治上风的意思就是打喷嚏、打呵欠啊、哦。那治下风呢，就是像排气，像这种都是没有办法忍的啊、哦。心以下的就是治下风。心理上的是治上风哦。好，这个是佛说佛医经记载的啊、哦。好，我们继续要讲命横尽有九缘，也是佛说佛医经讲的。他说有九因缘，未当尽为横尽，就是说命不该尽那就称为横尽了啊、哦。第一个，不因饭为饭，就是说不该吃饭的时间吃饭。有四时食，有没有听过四个时间吃饭？有没有人知道？谁要试试看？有四个时间是吃饭的时间。我先讲第一个哈，任何时候都可以吃，爱吃就吃，想吃就吃，是不是？四时食是这样子，他是讲说，第一个是天时食，就是清晨的时候，所以出家人吃饭都吃得很早。在寺院，您知道几点吃饭吗？六点就吃饭了，对，是好，那就是清淡的，淡就是元旦那个淡啊、哦。然后啊，这个是第一个叫天时食，就是天人在吃饭的时间是天时食。第二个叫做法时食，就是中午的时候，所以我们寺院都会有五供，有没有？就是代表法时食。第三是傍晚的时候，是畜生吃饭的时候，就是畜生时食。然后宵夜的时候，就是婚夜，就是我 我们现代人在吃宵夜，那是鬼神在施食。好，是施食，不因饭为饭，就是说不应该吃饭的时间吃饭，容易造成不该死而死啊、哦。好，再来，不量饭，不节制吃饭。OK， 接下来这个是不习饭，不习饭就是说对，比如说你出国去，对当地的风土人情或者是水土不服，所以你饮食习惯就是不能相应，所以你会很容易就出毛病。我的指导教授，我在研究所的指导教授，就是现在的那个福大宗教学系系主任，他说他出国去攻读博士班，就是我即将要去的那个学校，他说他一去马上就生病，生大病，然后花了3个月去治，他就是不习饭，吃饭他水土完全不服，吃了就吐，然后上吐下泻，这是不习饭哦。不出声是什么意思？就是不想出声是吗？还是说不想出声音？都不是，不出声的意思是说吃了还没有消化以后，然后又在吃，很快又在吃哦。好，那这就叫不出声哦。止熟，止熟就是忍大便、忍小便、忍上风、忍下风，有没有？刚刚讲的排气啊、呵欠啊、喷嚏啊，有的人哦，为了不影响这个会议要安静，所以忍喷嚏啊，止熟就是忍住这些大小便上风下风哦。还有，您会看到他前面5个讲的都是什么生理问题，下面4个讲的是行为举止的问题哈，一个是不持戒，不持戒也会有，就是有犯戒，在家人是守几戒？在家5戒，对，好，禁恶之事啊。我在回向的过程当中，有人的宝贝家里头的少爷就是交坏朋友。哦、所以他的父母亲为他非常的担心哦，禁恶之事哦，交不好的朋友哦。入礼不食，不如法行。入礼不食的意思是说，以前出家人是不是都是不自己做饭的？以前的出家人没有什么到大寮去煮饭啊，没有，都是早晚去托钵，有没有？所以进入礼去托钵要在正确的时间。哦、而不是一天要拖好几次来吃，不是这样子啊、哦。好，不如法行啊、那这个是不是只限制出家人？不是，在家人的不理入理不食，就是你要去那个地方，你要看好时间，不是说算好时辰，不是。比如说什么，3更半夜了，去到忠孝东路的4段或5段，会不会有问题？为什么交通警察每次在4段的时候，忠孝东路4段12点去抓酒醉驾车的，一定有吴宗宪就在那边被逮到的、啊、是不是？逮到的时间就是12点，那就是你不应该在那个时候进去，去那一个花花世界，那是一个风花雪月的世界。入理不食就是对在家人来说，就是类似像这样子，不该去在不当的时间里头到不当的场所去哦。不如法行的意思是什么？不如法行就是说忘事而事，就是说所谓的不该看而看，不该听而听，不该妄为而为，就是说不该做的而去做，叫不如法行。可避不避，就是说有人在那边喝酒醉闹事，然后你还要凑过去看，然后结果不是，我第一堂上课就有讲，有人肇事，警匪枪战，结果有一个小女孩在6楼看，结果那个警察，这个盗贼没打中，打到那个女孩子，有没有？这个就叫可避不避。太多啊，太多，都在大火警的时候，好多人在那边围观，有没有？然后都不知道火警到底是在哪里，看到好多的人群在那边，结果哦，原来那一堆人是在看火警，而不是火灾的发生地点呢、哦。还有台风来袭了，我们就会看到很多人喜欢，特别喜欢在台风的来袭的时候去钓鱼，有没有？ 或者是去看泄洪，有没有？哇，石门水库什么时候几点要泄洪了？那就叫做可避不避，其实那都是极度的危险哦。那命横尽就是不该死而死，就是有这几个原因。那是不是只有这几个原因？是不是？是不是？不是哦。好，那我们再秀。还有哪一部经有讲到九横死？药师经。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药师经他有讲九横死啊，所以他也特别交代，他在讲九横死的时候，他有特别交代，如来略说横死有此九种，但是还有无尽的多，对不对？好，所以不只是这九种哦。我们来看，得病无医，或因非药而死，有没有因为拿错药而死的？有，常常新闻报道都有小朋友打针，有没有？最近两三天前有一个里长的夫人，他们俩里长跟里长夫人很要好啊，然后里长夫人头痛去打针，打到一半就死了，对不对？得病无医，本来没那么严重，结果因为非药而死，他只是打抗生素而已啊、哦。为王法所之所诛戮，王法指的是什么？统治者的什么法令？那就是什么犯法？对。对，被犯法所诛戮，诛戮就是杀死人啊、哦。那其实人生真的是非常无常，自己认为不沾锅，是不是一定就不会有官司？是不是？那一审无罪，是不是代表他此后就很平安，可以睡大头觉了？那不一定哦，哈、哦。所以人生是无常的哦。好。田猎嬉戏，丹宁嗜酒，放逸无度，为非人夺其精气哦。田猎嬉戏，现在很少人打猎啦，现在打猎的代名词就是打高尔夫啦哦。好，田猎，还有打猎，有，哦，打野狗，还好多都没有被打中哦。好，然后打伯劳牛呢，那个恒春打伯劳哈。好，丹宁嗜酒，恨为火焚哦，火灾、水灾哦，还有种种恶兽所啖哦。好，恨堕山崖，这个都很容易懂哦。恨为毒药，厌倒，什么是厌倒？厌倒是什么意思？自杀 ？No， 不对。好，还有没有？你看前后面前后文，你就会知道，毒药、厌倒。咒诅是就是诅咒人家，或者是用，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厌倒是什么。厌倒是用邪恶的法术，对，去做法哦，养小鬼哦，弄纸牌有没有？弄小人这样子，起尸鬼就是起僵尸，之所终害。好，饥渴所困，不得饮食啊，哦，好。所以不只是这个九种恨死，这也是会让生命不该死而死啊。所以如来略说就是简略的说，恨死有此九种哦，还有无数的多哦哈。所以你不要看了又起烦恼说，哎，老师，佛说佛一经的九恨死怎么跟药师经讲的又不一样，那到底要相信哪一边啊？好，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深入经藏，智慧如海？你多看经典，你就会知道说，这些都是因应。那为什么，我请教各位，为什么佛说佛一经讲的九横死跟药师经讲的九横死会不一样？为什么？啊，非常好，讲经的那个因缘不一样，听经文法的根基不一样。佛是大医王啊，他在讲经说法的时候，他马上可以知道说，我的听众里头他们的根气是怎么样，我要讲引用什么样子的譬喻，这个我的听众可以听得懂，可以摄受人心。对，我在回向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很多人我根本都不知道 who is who，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点名就是这样，因为下个礼拜就要颁奖了，我还不知道 who is who 啊，所以今天要来点名哦。我虽然不知道谁是谁，但是我在回向的时候，因为跟各位有相应嘛，所以我就会知道说，啊，这个人他的状况是怎么样，他是不是有起淫欲心？我上个礼拜 我上个礼拜我是不是有讲说我在回向的时候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人起淫欲心，有没有？对，我的回向名单不是只有我的回向，不是只有回向同学大菩萨而已，我还有回向谁？眷属大菩萨。所以我的回向名单里头我已经可以知道有相应出来说啊，这个人是起淫欲心，结果果真今天就有人来跟我讲他有淫欲心，这就是相应啊。所以这也不叫做什么神通不神通，没有啦，没有什么所谓的神通，是那个达赖喇嘛说他有没有神通。我们有一次看达赖喇嘛的那个投影片，他说很多人误以为他有神通，其实他说他有没有神通，没有，那就是高度的相应。你的心有向着你的学生，你的心有向着你要回向的那些人，你自然就会有这些灵感哦。好，得病因缘说又讲吃多了有五个罪啊，一个就是多睡眠，很多人很爱睡啊，哈。然后欲界的五罪是什么？财色名食睡，所以睡觉哈，好，就是欲罪，欲界的五罪啊。好，多病啊，多病是跟食有关系，多淫欲，还有不能逢耸金，吃多了。根本就想睡了，怎么耸筋呢？对不对？所以要耸筋最好是吃饱饭休息一下哈，不要吃那么饱啊。多着世间怎么解释？对世间的染着在世间，对，非常好，就是对世间的权贵名利等等物质享受，你去 attach 它，去执着于它，染着于它，吃太多的话就有这样子的问题。然后佛说佛一经里头讲，佛说食多有五罪，然后就讲五罪就是这五罪。佛又有说怎么样来对治这五罪，要大福。佛说有大福是自饥以饭与人，令人得命，就是说自己很饥饿还把饭拿给别人与人分享，让人得命。这就是有一次我在举例的时候我讲说，供养在不在乎金额的大小，为什么？心最重要。我那时候举一个例子说，游民供养20块，他的功德说不定不输给某大企业家，他供养2000万，对不对？他供养的2000万如果是为了节税而来的话，那其实是毫无功德，是不是？好，游民的20块就是他的下一餐在哪里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都很饥饿，然后还把他的20块给人，让人能够活命。所以这样子的人有大福啊，啊，拿大福来对治这个食多的五罪啊。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讲，离罪医治说，就是第三个前提了哈。好，要以饮食的意念来观想，可以来净化慧命啊。第一个子饭，他有讲四种饭哦，哈，我先念一下：人贪味食肉食，便自教纪念，是肉皆我前世食，父母兄弟妻子亲属，一从是不得脱生死，以得是意便止贪，是为子饭。他先解说什么是子饭。子饭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吃肉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这些肉其实是过去生我的父母妻子孩子兄弟姐妹，他们轮堕在畜生道，然后这一世被我宰割来吃，我吃的这个肉其实是吃到我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会有这样子的观想的话，你还敢不敢吃肉？因为这样子而不敢吃肉，那一顿饭就叫做什么饭？子饭。好，再来300浊饭啊，他说来克贤帮忙念一下浊哦，非常好，念得非常好，因为他阴阳顿挫还有他的那个逗点的地方都分得非常的清楚。这一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说，在吃饭的时候都要常常想到被吃的人最后他背后的灾殃，就是说他被我们抓到了以后还要拿来宰割，是不是？宰割剥皮除毛 然后才拿来享受，却好像他在被宰割剥皮的时候，好像300只毛同时插入他的身体，那样子的痛苦，你想到那样悲惨的一场灾难的话，你却不敢吃他的肉，你有这样子的意念，那一顿饭叫做300桌饭。再来，皮革虫生出饭。好，这一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说，人在享受美味的时候，其实心里头想的都是为了家中的大大小小要吃饭啊，为了家中大小要吃饭而努力要出去，亿作万端为出去，出去讨生活，就为了养活家中的大大小小。我们人是这样子，难道虫不是这样子吗？虫变穿人意，跟我们的意念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他说皮革虫出生饭，生出饭是说虫从那个皮里头跑出来，让我们看到它出来是为了觅食，我们千万不要一手就把它掐死了。这几天快要台风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住席处很干净，出家人的地方都很干净，这是基本的你的行持嘛哈。可是发现有蚂蚁了，可是那时候还没有讲台风要来袭，那我就知道一定有台风即将来。为什么？动物对低频都是非常敏感的，就像我养的两条狗，还没有打雷，它就开始紧张。你看它在那边紧张，到处乱跑，到处乱在躲的时候，你就知道马上它要打雷了。为什么？它对低频相应，很多很多动物都是这样子啊。我们只能够听到我们能够听见的那个频率，可是动物不是，它是很低频的频率，它可以听得到。那蚂蚁出来，就是代表什么？台风要来。蚂蚁为什么出来？为了讨一口饭吃，否则它在它的洞里头，它在它的窝里头就被淹死了，是不是？好，所以我们来看一段影片啊。好。所以这边佛说佛一经记载，佛言有四饭，就是然后他就讲这四饭为人所可意念人，故言饭也。就是说我们在吃这些饭的时候也想到别人的感受，所以称它为饭啊。这是来展现它的生命力，一只小鸟，一只大鸟。这个影片来教导各位，这个妈妈下来要觅食，想要回去给他的小鸟吃，可是呢他的小 baby 呢也想，我也要学会这一招啊。为什么？万一妈妈有一天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怎么办？哇，好惊险哦。他是不是出来都是为了一口饭吃啊？就是为了那一口饭。天啊，两条一起下来，哇，好好勇敢，是不是？非常的勇敢。第四条了，好，现在第五条、第六条、第六只了、第七只、第八只。OK， 所以这个影片基本上来教导我们第九只，对，这是最后一只啊。来教导我们，生物不只是人都有求生的这个本，哇，天哪，都有这个求生的本能哦。他的求生就为了那一口饭哦。好，接下来就会要讲到斋饭，一生的死刑皆为斋饭，如火烧万物，人所行皆当来恼生，巨人焚万物，故言斋。斋饭现在来形容谁最好？最容易，你们最容易懂，王令麟。对，没错。所以人为了讨一口饭吃而受苦，是不是？人为了讨一口饭吃去抢劫，然后人为了讨一口饭吃，你看那个减刑犯出来马上把谢焕如教授给杀死了，他为了要 买毒品，对不对？因为毒品就是他的饭了，因为他已经上瘾了，没有吃饭是很困难的。这些就好像是火一样焚烧的人，就是来变成是我们的烦恼，所以说那个饭就叫做斋饭啊。这是在家人就有四饭，哪四饭？子饭、三百浊饭，还有呢皮革、牲畜饭，然后呢斋饭。好，那在家人呢？出家人呢？出家人刚刚是在家人，出家人就要讲到十存五观，这个你们没有，这个是我今天才加上去的啊、哦。在就是出家人呢、哦，他吃饭的时候一定要想到济公多少量比来处，就是释迦牟尼佛讲说，佛观一粒米，大如须弥山，对，就知道说一粥一饭皆思来处不易，知道说他背后的辛苦有多少，量比来处，知道他的来，他的就是要饮水思源啊，存起功德全缺应供，就是量存，就是量度，量度自己的功德是不是够圆满了，还是还有缺憾。应供是什么意思？应供就是接受供养，比如说啊，我接受谢教授供养我，请我出去用斋饭然后开示，那就是出家人就不会讲说诶，我要今天我不回来吃饭哦，我要让人家请吃饭哦，是不是这样子讲的？不是啊，今天我不回来，我不回寺院来，我要出去应供，应供哦，全缺应供就是说出家人有些人他修行还没有到这个圆满的境界，虽然有缺憾，但是因为出家嘛是为了众生，让众生有供养的这个机会，让众生有种佛福田，所以全缺都会，自己的功德有没有圆满还是有缺憾，都可以来接受众生的供养，最主要是为什么？让众生有种福田的这个机会。防心离过贪等为宗，就是说出家人吃饭叫什么？就叫吃饭吗？叫什么？药食是指晚饭，晚饭才叫药食，吃斋饭出家人吃饭叫过堂。过堂哦，为什么叫过堂？就是你过那个斋堂，过了就好了。过了以后，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呐、啊。就是说，好吃不好吃，你不用去特别去 care 它，不用去特别讨厌它，也不用特别去喜欢它，叫百花丛里过。就是几百道菜，那个什么，满汉全席要超过100道菜啊，对不对？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出家人吃饭是防心离过，你的心不要去沾染药的多吃，讨厌的起嗔恨心，贪等为宗，就是说要特别防范贪啊。正是良药未疗行哭，就是说你吃饭是要把它当作是一种药，这个药是为了要防止你的身体有所枯槁，就是没有办法来做正事。出家人的正事是要做什么？做什么事？感经忏吗？啊，为了要讲经说法。为什么出家人的正事是讲经说法？所以才叫做法师啊，这个法就是讲经说法。那为什么出家人的正事是讲经说法？为什么不是感经忏？弘法立身，其他事情不能立身吗？想想看为什么。对，为了要教化众生，让众生有增长智慧，他就会不起烦恼，不起烦恼就不会造业，这才是最重要嘛，对不对？感经忏的话，众生照样起烦恼啊，是不是？弘法，你讲经说法最主要是让众生懂道理，知道理论，你的实务就不会有偏差，你在实践就不会有偏差，你心里不起烦恼，心里不起烦恼就不造恶种子，不造恶种子的话， 你要毕竟圆满才有可能嘛，对不对？你要做到终究圆满才有可能，所以这个是出家人的正事。未成道业，应受此时。所以出家人的重要的事情是帮助众生成就。上个礼拜我有讲，有没有？上个礼拜我们有一个 slide 就讲释迦牟尼佛开示，讲说出家人怎么来做到没有病患，有没有？上个礼拜的讲义啊，怎么好像你们都瞪大眼睛一直看着我，好像我没有讲过这件事。有啦，回去你们自己好好的看一下讲义。有上个礼拜有讲释迦牟尼佛说，出家人要没有病患要怎么样，要为众生受苦，然后呢还有怎么样，要为众生讲经说法受苦，要回向给众生，是不是？好，这样子才能够帮助众生得大焰光，有没有？就是帮助众生得到大的圆满，成就众生。所以出家人的重要的事情是帮助众生，因为帮助众生自己而得到利益，所以叫做自利然后利他。特别出家人是利他是第一要事，因为利他而自利啊、哦。好，为了要自利利他，所以应受此时。这个是出家人应该遵守的，跟在家人不太一样。在家人要示范，从饮食观里头去回想啊、哦。好，黎翠一智说的第二就有讲到说什么，恶力牵引自作自受，就有五分我们的家产呢、哦、会被五种灾难来夺走、哦、佛说佛一经云，佛言人自身譬如蜂作蜜，就是人讨生活就好像蜂在做他的蜜一样，勤苦积日已成、哦、蜂作蜜辛苦哦，然后累积到一定的蜜的量的时候，人便拿走了。然后人也是，人过活也是一样，人求是念未死忧无加分，就是我们累积家产最后什么来分呢、啊、来念一下，火来分，来呢水，盗贼抢走了，县官分，就是什么你打官司啦，打输了啊，房子被查封了啊，有没有、哦、好，县官分，还有贫困地分呢，自己的兄弟姐妹你帮他做保，然后像那个王丽宁他们家兄弟只剩下女生没有去坐牢，对不对？对，那就是贫困地分嘛，非常明显的哦。好，那这个都是恶力牵引自作自受，就像蜜蜂在做蜜一样哦。好，接下来离罪医治说，他又讲最后一个方法，就是怎么来离罪医治，就是知病要施药，四种无上法药。他说经文我先叫出来看，佛说医愈经里头，这不是佛说佛僧佛医经哦，另外一部经哦，跟佛说佛医经非常类似，所以我拿来用哦。佛说医愈经里头他讲说，如是良医知病施药有其四种，若具足者得名医王。我们都讲佛是大医王哦。好，那我就要请教了。药师经里头有讲，文殊师利菩萨是法王子，那法王子有几位？几位？为什么称法王子？你知道他为什么称法王子，你就知道有几位了。为什么称法王子？佛是法王，专门讲法的第一嘛，所以是法王。然后法王子是什么？菩萨嘛，菩萨就称为法王子，所以所有的菩萨都可以称为法王子哦。好，我们常常也讲佛是大医药王，对不对？不只是药师佛哦，每一位佛都是大医药王，因为他知道我们身体的苦，知道我们心里头的苦。好，释迦牟尼佛在声闻地那边，在南传的那个就是早期的时候，他讲到四地，就是苦地、 是圣地、苦地、极地、灭地，然后道地。然后我们来跟这个来对应一下，如果知道抹病应用抹药，这个就是知道苦，苦从哪里，知道苦的滋味，所以给他什么样子的药。极圣地就是是圣地的第二个极地，又称为极圣地，是知道病它的起因在哪里，然后给予用药。比如说我的膝盖受伤了啊，后来医生发现啊，原来我并不是退化性关节炎，不是，病因搞错了，是因为我在带我的洋学生的时候，他们推了我一把，然后是扭伤了。好，极圣地，所以知道病因，然后知道病因从哪里来，然后给他用药，这个是知道苦的原因。极就是苦因，知道苦的原因哦。灭圣地就是什么？以身诸苦，治令病出，就是说知道这个苦。比如说我的膝盖很痛，本来是看西医嘛，看了好几个月，到要来这边上课的时候，跪拜都没办法，都非常痛苦。后来人家介绍就是用中医，中医他就是这一个，他让我就是他给我治疗的时候是让我的痛点哦痛出来，就像这个以生诸病治令病出，就是说让你那个痛点痛出来，就是灭苦圣地。为什么要让他痛出来？就是让苦痛出来，最主要是要把它完全的熄灭它。如果我们的一生都没有经过苦的话，我们会不会成长？不可能成长。所以上个礼拜我们看了一个投影片，他说上帝创造了世界是不够美好的世界。那我请问您，上帝为什么要创造一个不够美好的世界？为什么？配合我们的业力啊。我们其实如果从唯识的讲法的话，宇宙万物其实是我们的第八阿赖耶识的投射出去，我们的第八阿赖耶识里头，如果是善的种子多，我们看每一个一花一世界，每一个世界都是那么的美好，对不对？那如果有人 complain 说，哎，这个世界不够美好，其实问题不是在这个世界上，问题是在哪里？我们自己的阿赖耶识里头有太多的恶的种子啊。好，那道圣地就是说，要把已经痛出来的这个痛点完全的根除，让他以后不生。那道圣地的意思就是说，我先知道苦，然后知道苦的来因在哪里，是因为我过去是造恶的种子，然后呢这一世我要努力消业，对不对？忏悔消业就是灭圣地，然后最后我要成就道业，不用再来受生，就是用这样子来对治我们的病啊。好，归纳一下，人生起病说就是在讲四大治病，然后有四百四病，然后气候饮食跟四大的消长。得病的因缘说呢，就是在讲得病十因缘，还有九恨的那个因缘，还有十多五罪怎么来对治十多五罪，还有五加分啊。